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创世纪的最后一次分享，只有26节的这一章圣经记述了两位圣徒属神的人的死，其中一个是以色列人的族长，以色列就是雅各，另一个是他的儿子做埃及宰相的约瑟。正如圣经所说的，死是众人的结局，它是每个人人生的地上终点。我们通常无法知道人何时到达自己的人生终点，又以什么样的方式达到这终点。没有达到这终点，人生不能算结束，也无法盖棺定论。只有站在这终点，我们才算了解整个人生，而且这终点所告诉我们的往往更加深刻。这和运动场上最后冲刺到达终点带给我们的类似。今天我们首先考察以色列的人生终点。当以色列去世时，我们先看到的是他的儿子约瑟的哀哭和埃及全国的举哀。圣经记载说，约瑟伏在他父亲的面上哀哭，与他亲嘴。我们可以理解约瑟的哀伤，他想到父亲一生所经历的艰难坎坷，又想到父亲因失去自己经受了漫长而悲伤的日日夜夜，他多么希望他的父亲活得更长更久，好使他好好的孝敬父亲，至少弥补分离那段时日。但感觉重新相聚后在一起的时光太短暂了，约瑟伤心的哭泣着。由于约瑟的缘故，以色列死后得到的尊重几乎是国王级别的，用今的话来讲是国家元首级别的。按埃及定例，为法老举哀是72天，现在以色列的举哀期是70天，可见以色列在埃及和法老那里得到的尊重，全埃及都为他的死举哀。圣经说埃及人为他哀哭了70天，期间一生用香料熏他40天，这也是按埃及贵族的规格。以色列人原没有熏尸的习惯，但因为按照以色列的遗愿要安葬在千里之外的迦南，需要对遗体处理，所以约瑟就安排伺候他的一生用香料熏他父亲。当然安排自己的一生可以避免按埃及宗教仪式熏尸，因这是以色列人不能接受的。为以色列举哀的日子过了，约瑟通过法老的家人请求法老允准他到迦南安葬自己的父亲，因父亲临死之时叫他起誓如此的。约瑟没有直接找法老，可能是因为他还在服丧期间被人视作不洁，没有挂胡子等等原因，所以不能亲自面见法老。之所以需要法老的允准，是因为他是埃及的总理，不但治理埃及全地，又掌握埃及一切国家机要事务，加上到迦南需要出境经过还经过他国，无论出于工作需要还是国家安全和个人安全之需要，没有法老的允准是不可以的。这也是约瑟特别提到父亲死的时候叫他起誓并且保证他必回来的原因。法老允准了，法老说你可以上去照着你父亲叫你起誓的将他葬埋，我们从后来的安葬队伍绕过死海过约旦河进入迦南，这为的是避免国家间的冲突，又带上战车马兵和甚多的军队。可以看出路途上的安葬是他们考虑的重中之重。原文中的车辆字意是战车，一帮人是军旅军营的意思。和约瑟一同上去葬以色列的，他之所以说上是因为迦南的地势比埃及高，所以和约瑟一同上去葬他父亲的有法老的臣仆和法老家中的长老，并埃及国的长老，还有约瑟的全家和他的弟兄们，并他父亲的眷属，只有他们的妇人孩子和羊群牛群都留在各山地。还有一同上去的又有战车马兵以及甚多的步兵，无论是送葬队伍的规格和人数，还有战车马兵的护卫，以军旅步兵的压阵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此规格和规模的送葬队伍是不能全进入迦南的，那是另一个国家， 因此他们在约旦河外亚达的河场举行了一起告别，后有雅各的儿子们就遵照他父亲所吩咐的，把他搬到迦南地，葬在麦粒前麦比拉前见的洞里。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为业做坟地的。迦南的居民见亚达河场上的哀哭，就说这是埃及人一场极大的哀哭，因此那地方名叫亚伯麦西，是埃及的哀哭之意思。以色列地上的人生结束了，他死后所得到的尊重是在他那漫长的坎坷的人生中从未在人间得到过的，也未曾想过的。在这我们属神的人要明白，死后的尊荣不是以色列的关心。如果以葬礼的规格来评价一个人的一生的话，那法老的一生就比以色列伟大多了。但我们属神的人知道，无论如何法老是无法像临近人生终点的以色列那样有那样的伟大信仰告白的。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就是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我们基督徒当明白啊，其实葬礼包括我们说的追思礼拜，主要不是为已故的人，就像奥古斯丁说的，而是为活着的人，使活着的人与故人有个正式的告别，无论是在面目上还是在情感上，并且借着葬礼或者追思礼拜使故人的亲人得到安慰。同时葬礼也让我们活着的人面对死亡更多的思想活着的意义与人生终究的归宿。刚才我已经提到雅各临终的关心不在于他死后如何被纪念，而是让他回到神应许之地。为此使其临近时，他就叫自己的儿子约瑟来，请他把手放在他的大腿底下，这是以色列人最庄严的启示方式。请你不要将我葬在埃及，我与我主我父同睡的时候，你要将我带出埃及，葬在他们所葬的地方。圣经记载，约瑟就向他起了誓，于是以色列在床头上敬拜神。这是以色列一个属神的人临终的关心，因为他看重神的应许与赐福，这也是他为约瑟的两个儿子和自己的儿子们祝福的原因。因为他知道神的赐福和应许之宝贵，以及他的属灵分量，所以临近人生终点时，还是提醒神与以色列的同在和他们必被领出埃及到迦南的属灵将来，并且在应许之地中把自己亲手夺来的那块地给自己心爱的儿子约瑟。尽管这儿子已经是治理埃及全地的，但以色列知道那块地却是神给他的产业，拿埃及全地也无法换来的神的祝福。圣经记载这样记载以色列当时的嘱咐，我要死了，但神必与你们同在，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并且我用从前用弓用刀从亚摩利人手下夺的那块地我都赐给你，你比你弟兄多得一份。亲爱的弟兄姊妹，无论你是年长年老年长还是年轻，我们需要时常预备那终点的到来。传道书说，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但在那样的日子也当想到那终点的到来。传道士又说，在幼年时当快乐，但在那样的日子也不要忘记那终点的存在。还说，凡你所办的事要尽力去做，但在那忙碌和重要的工作之中不要忘了那日子不断而且悄然的临近你。作为属神的人，我们更不应该忘记那终点背后的永恒，你终究的归宿。愿主怜悯我们，使我们得着在主里面的人生大智慧。第二，我们要考察的是以色列离世后的他儿子们的关系。约瑟和兄弟们安葬他们的父亲后都回到了埃及，这时发生了一件事情。圣经记载说，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的报复我们， 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为是以先嘱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子仆人的过犯。约瑟哥哥们的担忧我们可以理解，他们父亲的去世引发了他们内心的担忧，约瑟是饶恕了我们，与我们和好，但兄弟们想，那时的约瑟原谅他们更多是看在父亲的份上，现在父亲走了，如果约瑟心里还有哪怕一点怀恨的话，这就是他们的担心，所以也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所以哪怕有这种怀恨的话，一点点怀恨的话，就会照着他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的报复他们。在这里我们看到罪的影响的顽固与持久，即便那是将近40年前所犯的，而且早在17年前已经得到了解决，但当父亲离世时，那些影响再次显在约瑟哥哥们的心里，怎么也挥之不去。他们可能不是不相信约瑟，只是担心万一，因此这样的举动更多是要得到约瑟再一次的或者说最终的保证，这样他们那曾苦害约瑟的心灵才得平安。为了获得约瑟再次的饶恕或最终的平安之保证，他们托人捎话，他们所用的是他们所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而且注入了所需的一切元素。所谓最好的办法，就是用父亲的遗嘱，你父亲为世以前嘱咐说，你们要对待约瑟这样说。很多人认为约瑟的哥哥们是编造了假遗嘱，我倒觉得不一定是假的，这是他们十个兄弟在父亲临终时要父亲留下这样的遗嘱。以色列虽然知道约瑟不会害他们，但在他们一再的催促和恳求下，终于点了点头，这就是他们所说的父亲临终的遗嘱。所谓捎来的话中注入了所需要的一切元素，指的是在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子仆人的过犯这句话中所包含的内容。这话用中文讲很拗口，不知道用希伯来文讲是怎样的。他们希望约瑟饶恕的是你父亲神子仆人，通俗的讲，他们描述自己是约瑟父亲的神的仆人。这里有了所有的元素，约瑟父亲神，属这位神做他仆人的他们在不安全感中绞尽脑汁想出来的就是这约瑟父亲的神。父亲活着时成为他们的庇护，现在他老人家不在了，唯有约瑟父亲的神才是他们的庇护。不管怎样，他们最终把自己放在了这位约瑟父亲的神之庇护之下。约瑟并没有回复传话的人，只是听到哥哥们捎来的话，约瑟就哭了。约瑟不是不知道他们的用心，约瑟哭不是因为自己不被信任，而是因为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的兄弟们还活在那过去的阴影里面。约瑟为他们难过，他早在神里面以神的爱表达了他的饶恕，他们却不理解，直到今日还活在那住的那罪的阴影之下。烧花的人回去告诉约瑟的兄弟们，约瑟只是哭了，并没有说什么，他们可能更加不安了。圣经说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对此约瑟直白地告诉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这是属神的人的生命。约瑟兄弟们得到的不只是绝不报复的保证，还有约瑟负责养活兄弟们和兄弟们全家的爱的承诺。约瑟那从神的信仰和爱而来的亲爱的安慰话，消除了兄弟们心里的疑虑，使他们活在了神的爱中，兄弟之情也在神里面得到了坚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希望你们通过这段故事能看到基督的宝贵，就是那做我们人生中保的主的恩典。在约瑟哥哥们看来，父亲在世时，他们的父亲就是他们的庇护，他们相信看在父亲的份上面上，约瑟不会伤害他们。当父亲去世后，他们所找到的庇护就是约瑟父亲的神， 只有在约瑟父亲的神的份上，他们才能相信约瑟的饶恕不计算他们的恶是真的。我们属基督的人的人生最宝贵的就在于我们有永远的庇护，那就是在神与人中间做中保的耶稣基督。因他，我们一切的过犯真的得到了神的赦免，因而我们可以活在神的爱里面。因他，在人生的任何境遇中，我们随时可以来到神赦恩的宝座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因他，我们可以真心伤害饶恕伤害我们的人，因而我们可以活在神的爱里面。求主开启我们，使我们时常记得他，他是我们人生的宝贵。最后我们再考察一下约瑟的人生终点。上面我们已经考察过以色列的人生终点，在这里我们考察他的儿子约瑟的人生终点。不管是从世界的角度还是从信仰的角度，说约瑟的人生是极为成功的人生一点不为过。虽然我们好多基督徒不喜欢成功人生这种说法，今天的经文记述了约瑟的晚年和他的临终。首先我们看到的约瑟的晚年是享受天伦之乐的晚年。圣经说约瑟活了110岁，约瑟得见以法莲第三代的子孙马拿西的孙子马基的儿子也养在约瑟的膝上，他看到了自己的第四代子孙，而且养在自己的膝上，这和中国人的说法很像。过去日理万机的总理终于可以享受天伦之乐，他看到自己孙子的结婚，还看到孙子的儿子的出生，并且将他养在自己的膝下，可以说这是老年人的理想生活。尽管约瑟如此享受着天伦之乐，但他并没有忘记以色列人的属灵未来，这和他的父亲以色列是一样的。约瑟走到那地上的人生终点时，对他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又叫以色列的子孙启示说，神必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这里约瑟所用的神必看顾你们的看顾，在原文中是两个眷顾，就是说神必定眷顾你们。这是约瑟的信心，也是他所看重的。他相信神必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并领他们到神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因此他也叫以色列的子孙们启示，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因为这个缘故，约瑟死后仍有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棺材在原文中是箱子柜子，和一般的棺材是不同的，并且停在埃及没有安葬，因他默默等待着出埃及的那一天。出埃及记告诉我们这事的结局，圣经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地，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人远远的启示，对他们说，神必眷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同带上去。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天，出埃及的其实只是约瑟的骸骨，因为约瑟的心早已在几百年前出了埃及，到了神应许之地。他虽然在埃及享受了埃及一切的荣华和富贵，但他知道他的家不在埃及，乃在神所应许的迦南。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是享受世界一切的人，但他并不属于这个世界。正如后来希伯来书所记述的那样，他是活在信心里面的人。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一命。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就是活在信心里面的人。在此我们要祷告，求主帮助我们，好让我们的人生能够以信心与他同行，同行到那人生的终点，并且一直到天家。阿们，阿们。愿神赐福于我们。